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据 CNBC 网站报道，礼拜一多个商业团体呼吁罢工，将强制疫苗令的实施时间推迟到假日季节之后。零售行业领导者协会一名游说者表示，零售行业非常担心联邦强制疫苗令将让本来已经面临招工难困境的商家更加困难。拜登政府推行的强制疫苗令规定，雇员人数超过100人的必须强制要求员工打疫苗。如果有员工不打疫苗，这样公司需要保证员工上班前提供病毒阴性检测证明，每个礼拜至少要测一次。预计这个规定要影响到超过8000万名私营企业员工。上个礼拜，全美零售联合会以及其他零售商业组织在同白宫官员会面时，呼吁白宫给予商家90日的时间适用新政策。这样一来，商家就可以在节日季之后开始实施强制疫苗令。根据全美零售联合会的估算，全美约400万零售业雇员仍未接种疫苗。全国学校董事会协会9月底曾经致信拜登总统，要求调动 FBI 的力量执行打击恐怖主义的联邦法规，以解决家长针对学校董事会和公立学校的所谓暴力和威胁问题。22号 NSBA 为这封信和使用的语言致歉，道歉信中写道，我们代表 NSBA 对这封在9月29号发出的信表示遗憾和道歉。信中采用的某些语言没有任何理由。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流程，以便就这种意义重大的沟通进行磋商。对于这种情况给你和你的组织造成压力，我们深表歉意。目前全美至少有20个州的州级学校董事会和 NSBA 保持距离，原因是对他描述家长的方式存在分歧。宾夕法尼亚州学校董事会协会就此退出 NSBA 组织。NSBA 最初在9月29号写给白宫的信函中，声称学校董事会成员和家长之间在批判种族理论等问题上的一些冲突，应该等同于家长参与了一种形式的国内恐怖主义和仇恨犯罪。彭博社近日报道，从去年10月开始，阿里巴巴公司的市值超过一年的动荡已经蒸发了3440亿美元，引发业界关注。据彭博社的统计，阿里巴巴在过去一年成为全球市值缩水最多的公司，这个是因为北京加强了对阿里巴巴的审查，并敦促他对金融科技业务进行重组。在今年较早时，中共政府以反垄断名义对阿里巴巴开出了180亿元人民币的罚单，但在近期北京对马云的管制被外界认为有所放松。上个礼拜马云被发现出现在西班牙，这个被国际投资者认为是马云的处境有所好转的迹象。受这个消息鼓舞，阿里巴巴在香港股市的股价在上个礼拜快速上升。尽管从今年10月5号起，阿里巴巴的市值回升了 30%， 但仍然比2020年10月的历史高位低 43%。 近日美国国会众议员南希·梅斯以及其他23名联邦两党议员联名致信白宫首席医学顾问、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院长福西，要求他们回应有关残忍杀害幼犬实验的指控。24名两党议员在联名信中指出，根据非营利政府监管机构 Wildcat Waste Project 取得的文件，由福西领导的国家过敏症与传染病研究院涉及花费纳税人168万美元资助对幼犬进行不必要且残忍的实验。在2018到2019年进行的一项药物实验中，折磨并杀死44只比格犬幼犬。这宗事件受到广泛批评，逮捕福西成为推特的热搜关键词。共和党人呼吁当局尽快对福西展开刑事调查，并要求他辞职。非政府组织国际特赦礼拜一宣布，由于北京去年实施的严厉的国家安全法，在香港不可能自由工作，因此决定关闭在香港的分部。国际特赦主席 安朱拉迈亚辛格拜斯在一份声明中说，长期以来香港一直是国际公民社会组织的理想区域基地，但最近针对当地权利团体和工会的行动表明，当局加强了在城市中清除不同声音的运动，因此在这样一个动荡的环境中越来越难以继续工作。国际特赦话，国家安全法造成的镇压环境和永远的不确定性，使人们无法知道哪些活动可能导致刑事制裁。国际特赦在香港有两个办事处，本地分部和东南亚及太平洋区域总部。地方分部将在10月31日关闭，区域办事处将在2021年底关闭。脸书公司前员工弗朗西斯·豪根星期一现身英国议会，就脸书为追逐利益而隐瞒对公众有害信息作证，再次揭露该科技巨头的不透明运作。20日前他已经在美国参院数据安全委员会作证，并引发了巨大反响。豪根星期一话给英国议员知，脸书在网上煽动仇恨和极端主义，该公司的算法将用户参与度作为优先考虑的因素，未能保护儿童免受有害内容的侵害，亦缺乏解决问题的动力。据美联社报道，豪根向英国议会提供的证词大部分与在美国国会作证时的内容相同，但是他亲自出席听证会还是引起了议员的浓厚兴趣。该委员会正在制定两部关于数字服务和数字市场的法案，脸书迫于压力定在星期一公布最新的收益情况，而美联社等新闻机构已经开始发布豪根先前所提供的举报文件。据《华尔街日报》25号报道，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上个礼拜致函商务部长吉拿雷蒙多，敦促商务部采取行动解决10个紧迫关注问题，从加强对半导体和喷气发动机的出口管制，到更新受保护技术清单，以防止这些技术落入外国对手手中。这封信由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迈克尔·麦考尔牵头，并由其他16名共和党人共同签署。在比雷蒙多的信中，这些作为中国特别工作组成员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对商务部未能够按照2018年的法律规定制定受保护的美国新兴和基础技术清单感到沮丧。在他们的信中，麦考尔和其他议员敦促商务部进一步限制对中芯国际的出口，并限制中共获得美国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来制造芯片。据 Crown 科新闻网报道，湾区星期一发布警告称，附近海滩的海浪处于高风险状态。高危海浪警报从星期日晚上11点持续到星期二上午11点。在此期间，大浪、离岸流和海平面上升的风险增加。警告强调，海浪能够将人卷入水里，有致命风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在湾区面向西部和西北的海滩上，海浪最高可达30英尺。气象局建议人们远离海岸码头和大岩石，密切关注小孩子和宠物，警告人们不要背对着大海，时刻关注正在逼近的海浪。在将中国市场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零后，星期一高盛集团再次下调中国市场的2022年度增长预期。高盛集团表示，由于北京政府坚持它的减少房地产债务等长期政策目标，明年中国经济可能会增长 5.2%， 低过此前预测的 5.6%。 高盛经济学家在一份报告中写道，第三季度 GDP 增长疲软和通胀加快是由北京政府的政策驱动的，可能是暂时的。该机构预计中国第四季度的增长率将放缓至同比增长 3.1%。 高盛亦表示，预计北京政府将会积极应对经济数据可能会出现的不利状况，原因是北京正在为明年的冬奥会作出准备。此外，中共20大亦即将到来，当局可能会作出快速反应以保障经济增长。为确保学生在疫情期间可以继续求学，美国教育部正在陆续向各大高校发放高等教育紧急援助金。 符合资格的学生有望从校方处领取几百至上千美元不等的补助。教育部使用前总统川普和现总统拜登所批准的联邦资金，相继设立了三轮被称为高等教育紧急援助金的计划，主要用于帮助高校学生解决在疫情期间出现的经济问题。教育部会将援助金直接分配到全美各地的大学、学院及其他教育机构。由于各个学校所收到的金额及具体政策存在差异，不同学校的学生能够领取的金额亦不同。根据教育部5月14号修改后的规定，去年美国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之时或之后，任何在合格大学、学院或教育机构就读的学生都有资格获得这份援助金。这个意味着留学生或访美的外国学生都在符合领取资格的学生之列。10月17号到23号，中俄两国海军在西太平洋首次进行海上联合巡航，双方派出10艘舰艇以及6架舰载直升机。中共国防部公告声称，这一次行动不针对第三方，不过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中俄通过军演向美国和日本示威。美国智库发布报告表示，未来中俄还会进一步加强合作，美国应该做好准备迎接挑战。礼拜一，日本政府对这件事作出回应。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表示，中俄舰队首次通过大隅海峡，几乎绕日本列岛一周。日方派出海上自卫队收集情报，进行必要的预警和监视。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上岸信夫25号在防卫省与美国海军部长德尔托罗举行会谈，对于中俄联合巡航表示了关切。法广礼拜一报道，对于维基解密的创办人阿桑奇的引渡，由于英国法官今年年初驳回美国引渡请求后，美国方面表示27号将提出上诉，希望能够在两日的聆讯中推翻上述裁决。英国法官一月间拒绝引渡的理由是阿桑奇有自杀风险，令华盛顿方面感到非常失望。现在美国的主张是申请上诉期间专家证据显示阿桑奇没有自杀风险。英国法官却忽略那项证据的重要性。美国方面说法官受到阿桑奇心理专家柯普曼提出的证据误导。尽管英国拒绝引渡阿桑奇，但因他在等待上诉结果期间有潜逃风险，因此当局亦拒绝让他保释。目前他被关押在伦敦高度戒备的贝尔马什监狱。据彭博社礼拜一报道，租车公司 Hertz 将在接下来14个月向特斯拉共购买100,000辆电动汽车。这一消息提振了特斯拉股价。礼拜一开盘后，截至美东时间下午5点，股价狂升近 9%， 来到$990.95，推升公司市值逼近1兆美元，较早时一度冲破这个关卡。租车公司 Hertz 的订单预计将为特斯拉带来42亿元的收入，是特斯拉公司成立有史以来的最大宗采购，占特斯拉每年产能的1/10。对 Hertz 租车的用户来讲，这个意味着未来在美国各大城市以及部分欧洲城市，从11月初开始就可以租到特斯拉的 Model 3小轿车，用户可以使用特斯拉的超级充电桩。Hertz 亦在建造自家充电桩。